就是他们可能还真的听不太懂说哎，就是未来要怎么去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丰富有历练的、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反而更多是自我的省思跟觉察、对，就是觉得说哎，这几年自己走过来的时候发现说很多是有获得的，可是在当下可能不一定这么有感，反而是透过回顾或是重新去整理，然后呢去回想当时的情绪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安排的动机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去梳理，这之中其实都是依循着自己想要的脉络走的。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体会好像真的是你要一段时间之后去反思，而且必须是我觉得这个轨迹是要有记录的才有办法有依可循的感觉。不过的确是啊，就是就像刚刚分享的那件事情，或者是说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可能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就会觉得说哎，当下的自己可能都蛮茫然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自己的当下就算茫然还是持续想办法找到方向前进，然后有试着努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回过头看都会觉得那一段日子是辛苦的，可是那个轨迹是很有价值的。对啊，
就会觉得那个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在灌溉成为未来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对，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又来到我们新系列每月复盘的系列的第二集。那随着四月份进到尾声呢，就今天也跟我们的共同主持人 Claudia 来聊聊，反思一下这个月发生的事情。最近台湾就很不平静嘛，所以大家可能也都先感到非常的感谢跟感恩，我们都还平安，身边的家人，就我是花莲人，但还好我家人们都平安这样子。希望地震应该你们家还好吧？
我们家就是我的墙壁已经就是四分五裂。
真的假的？
就是我们家可能是比较老旧的房子，就是墙壁的龟裂蛮严重的。
对
对，所以就是如果真的像这几次，像包含今天录音的凌晨都还有这样子地震的情况，就会觉得说整个房间都有那种墙壁在那个扭转还是撕裂的那种声音，会有点可怕。
对
对，
今天是讲4月27号，今天凌晨2点多我被摇醒。
对，
我真的吓到欸，还蛮大的，2点多的时候。
前几天也有一次，也是凌晨，也是好像也是差不多2点多这个时间、
哦。好像是不是上礼拜一？哎、欸，不是，这礼拜一啦。
对，就是蛮近的时间。然后呢，我看新闻好像都说是余震，就是4月3号那一次的余震，然后好像会持续个3到6个月。我觉得这算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蛮痛苦的折磨吗？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对
对。
真的，就前几天我家人还在说我阿嬷她的妈妈就那个吓到说要收惊，说天哪，大家真的是心里面都一直有一种很不平安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至少我们每天还是把精力好好的过好当下，然后就随时用我觉得每次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感恩的事情上，就可以比较转移那种莫名的焦虑感。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还是回归到每天去想一下近期可能这24小时内可以让自己感恩的一些人事物。好，那今天也分享，快速分享一句引言好了，因为刚好一打开这个记录呢，看到这句话觉得蛮不错的。这句话叫做 The secret of your future is hidden in your daily routine。 这句话的中文呢就是说，你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秘密呢，就藏在你每日的 routine， 就是每日你做什么事，你每天规律做什么事情的这个细节。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要维持好习惯嘛，跟可能因为 Claudia 也常常都有在规律的运动冥想，然后参加读书会，对不对？就是也是超级就是对于自我成长很追求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习惯，因为当你已经稳定的让自己曝光在这样的群体跟环境之下，如果有一段时间远离，你自己也会很明显感受到那种状态不太对，对不对？
有，就是这一个月吧，最维持最好的习惯应该就是再重新回到五感恩，就我觉得包含回到刚才 Jenny 在开头的时候提到，就是我们真的是感恩感谢现在还很平安的 就是可以在这边录音，对，就是大家的生活都还没有被受到太多的影响。对，那之前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有断断续续过，然后就是那个状态其实真的是自己有去感受到，就是有感恩跟没感恩的差别。然后像刚才有提到说自我成长可能包含读书然后运动这一块，就是它会变成是一个生活里面应该要有的模样，
嗯，
就是可能对我自己啊，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如果是太久没做的时候会要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把它找回来，或是说身体也会需要花就是再多一点的时间去适应它，或是去拥抱它吗？对对对、
嗯、真的。所以很多人都说那个好习惯啊，就是真的不要轻易让它断掉，因为你要重新找回那个动能是特别辛苦的。这样好啊，那我们这个月的复盘呢，其实就是今年四月嘛，我觉得除了外在的这些事件，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发生记忆印象深刻的？
好，我觉得就是从就是刚才一开始的就是地震这件事情、嗯、因为其实我在4月3号就是我们今年唯一一个连假，然后呢是有安排要上山的，然后这个山其实
就地震当天、
对，我们当下的时候其实是在国道6号上面，就是在高架的高速公路，其实感受蛮深刻，可是我第一时间其实并没有想到是地震，而且是这么严重的地震。
对，
然后呢另外一车的，因为我们总共有2台车，然后呢就是赶快互相传讯息说哎、欸，是不是要考虑就是要撤退，然后没有要上山、
嗯、
对，这件事情其实当下是有一点错愕的，然后呢但是后来发现说哎、欸，真的蛮严重的，就是大家真的是为了安全之后决定撤退。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内心的感受是因为这一次的纵走是我其实3年多前已经有走过这一趟的纵走，但是我那时候少了一颗山，而且那一颗山是在对少了一颗，然后是在最后的一颗，就等于你前面的路都要再重新走过，然后呢才会到我那时候没有捡到的那一颗。对，然后呢这一次就想说哎、欸，特别就是天气都很好啊，难得天气很好，然后呢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但真的是千算万算没有想到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嗯、
所以撤退了，然后呢就是再重新回到台北这样子、
嗯、
那当下的心情其实我好像慢慢可以接受就是撤退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我可能会蛮在意，就是会想要去有登山的那个数字，比如说白月的数字，然后呢就蛮在意的，然后现在的话就反而是有一点就是看开吗，就是释怀这一些的就是所有发生的一切。对，然后呢好像没有这么的在意，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山下已经有蛮多可以让我转移注意力的事情、
嗯、
然后不管是写作也好，或是说 podcast 或是其他的一些生活新闻啊等等的，就是可以分散那个注意力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对于登山这件事情的追求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执着、
嗯、
对。然后我觉得也呼应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应该说从过年的时候有看了一本书叫我可能错了，就是其实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这本畅销书、
嗯、
那我后来有发现说哎、欸，这本书的其中有一句话蛮对应我的生活的，就是他有提到说希望你在生活中能少一点握拳多一点松手，少一点控制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我必须预先知道一切多一些顺其自然、
嗯、
说不定就是其实宇宙都已经帮我们安排好这一些事情，然后只是在等着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去体验，然后也许这座山可能就不适合我、
嗯、
或者说可能不是现在就是不适合需要、
这个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安排有可能是想要告诉我些什么事情。
嗯，我觉得这你刚刚讲那个我可能错了里面的这一段话也真的讲得很好，让我蛮有感的，然后就也呼应一下你刚刚说，因为昨天我刚好跟家人
迎接10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集债00948B 甜甜价10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蛮有感的，然后就也呼应一下你刚刚说，因为昨天我刚好跟家人吃饭嘛，然后他嫁到台北，然后原本想要回花莲创业，然后他也就讲说，就是我们就讲到最近的地震，然后他就说，哎，我就问他说，哎，你之前对啊，不是要在花莲租一个地方要创业嘛？然后他就也带到说，哦，真的是就是上帝保守，上帝安排，就是他因为当初他也是想要租，可是因为钱不够， 他就虽然说很喜欢那个地方，他就没租。可是呢，就是这次地震，那个地方就垮了，所以真的是还好没租。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可能都会自己在自己人生轨迹上会有一些目标跟追求，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照着自己的想法安排，有些时候其实它也不真的是坏事。就是他可能就是上帝有安排你，避免你去，你知道，就是不用再去面对那些事情，或者说他有预留了更好的选项给你。
真的，
对啊，
就是也呼应到说，其实因为我今年就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是真的每天写下一些心情，就是搭配就是张希的，他有出了一个手札，然后就是有一些是开放式的问题，或是有一些是单纯日记的方式。那我今年刚好某一天吧，就四月的某一天，然后就刚好回去去翻以前写的，那我发现其实我一直写到说有四个字是好好休息，就是这四个字我觉得也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却有一点，不管是工作啊或生活上，其实这四个字都蛮重要的。然后也呼应到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其实真的可能内心潜意识就会一直要提醒自己，把休息跟放下这件事情真的是踏实的在生活里面去实践。
好啊，那除了四月份这个，就原本要去爬山，后来因为地震就撤回嘛，那有发生什么其他事件让你特别有感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我又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诶，什么？
就是我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呢在一周内我看完了四部电影。
哦，你说那个西文都是西班牙导演拍的 那系列吗？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也是安排好然后就是无意间看到了老师的分享，就是刚好今年光点华山他们有重新做一个数位复刻的，就是这个导演的系列电影，然后呢他叫阿莫多瓦，其实是西班牙一个蛮知名的导演，但是他的成名的时间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因为他这一次复刻的电影都是可能08年09年甚至是1999或者说1997这种可能真的还很小的时候、
哦、对，
所以他这一次的复刻就是算是让我比较真的认识西班牙的电影，或是更认识了这个导演他的作品想要传达的意思。对，那我觉得蛮酷的是，就是我觉得刚好就是因为喜欢西文，然后呢想要更了解西班牙，然后所以让自己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看电影好像真的好像还好耶、你有尝试过一个人看电影吗？
应该有吧，我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我应该有做过这样的事，可能不是在台湾，好像是在美国，有点忘了，近期没有，这三四年是没有。
对，我觉得后来发现说其实看电影好像一个人也没有不好，就是因为你就是专注在那个电影的情节或是人物的角色当下，你也不会就是要马上的跟旁边的人要讨论或是什么的。
对，
然后呢就是刚好这一次在一星期内，因为是搭配光点华山它的就是上映的时间其实没有这么的多、然后呢真的是错开了不同的时间，然后把这四部电影看完，那我觉得也蛮酷，就是我真的是踏实的练习到西文的听力，虽然说有蛮多的时候都还是靠中文的字幕辅助的，对，但我觉得就是也有突然就是一个灵感说，哎，我居然在今年就是如此的爱上西班牙或是西班牙文相关的东西。对，然后从那个电影里面也真的是了解到说，哎，那导演想要透过剧情想要呈现不管是女性啊两性或是说一些比较特别的议题，然后呢他的剧中剧，就是我在看他的电影的过程中会发现你必须要很专注，因为他有些画面可能就是埋藏在剧中剧里面，然后你可能是要去认真的去剖析说，哎，那人物之间的角色跟到底这部电影导演想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对，
感觉是一个就是很棒自我独处同时又是学习新的东西，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呢。好啊，那我也稍微分享一下我四月份我觉得四月初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剪了短头发，就是很久没剪这么短，然后又刘海大概是十年来第一次在剪刘海，但我现在已经开始把它旁分，因为懒得把它整理然后还做了什么，这个月就是生活跟工作上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变动跟发展，不过这个我是想说等比较确定一点再跟大家分享啦。不过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 有一段时间，反正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就像回到刚刚讲，很多事情它就是需要一些缘分嘛。因为像四月中的时候吧，反正有一天我就走在马路上，然后我就刚拜访完一个客户，然后就想说，就在下一个行程之前就要准备回公司，就走在马路上走一走，就发现就是路上就遇到一个在花莲我一直很想约的一个大老板。因为他的造型很特别，所以我就认出他，我就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就他平常都在花莲嘛，然后结果他就是拖着行李箱在台北的街头，然后就刚好他就有时间，所以我们就在他的那个一个小时空档就在台北约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就也 echo 一下刚刚讲，就是可能有些时候你一直跟这人聊不上话，或是一直约不成，就是时机未到就也蛮有趣，就一个应该会在花莲才遇到的人就在台北遇到了。这个月还有做什么啊？这个月就是有久违的回归教会啊，然后去比较规律一点的运动。就我觉得因为可能前第一季的时候也真的是压力蛮大的，然后因为又出国嘛什么的，就刚好上一次的复盘有分享，所以回来之后其实就除了工作上忙之外，就也我觉得这个月比较多就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步调，然后让自己可以比较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形态。然后我觉得上周末发生一个我觉得很神奇，有一种 deja vu 的感觉，就是上周末我有一个商会的朋友，那他是一个大哥啦，那他的小孩现在在高一，大哥就说能不能让他儿子跟我碰个面一起吃个饭，他想要请教我就是念大学选择的一些建议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但我就跟他说，可是我已经毕业十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有没有符合现在时下的一些见解，但我就跟他讲说个人历程当然很乐意分享这样。然后反正见面的那个当下反正聊聊聊，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因为他儿子也是念文组的资优班，而且才高一而已，然后就在想说，哦，那未来，反正他就也问我蛮多，然后就觉得哇，我高中的时候根本都没这么有想法这样，然后就也觉得他是一个蛮积极主动的男生，然后也应该也成绩表现蛮不错的。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有一种，因为我妈以前也会帮我找这种前辈来跟我聊聊。然后就突然觉得天哪，一转眼就是你知道20年那个当下的感觉是回想上一次是别人在给我建议，然后可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变成我在给别人建议的那种感觉，就让人蛮也不是说到感慨，但是就是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这样，
有一种角色切换的感觉嘛，就是从以前可能是问别人就是怎么规划日后的生活，到现在反而是因为拥有了工作经验，然后生活的累积成为了那个就是引路人嘛，我是可以这样称呼，就是可以给一些别人不一样的灵感啊，或是方向之建议等等的。
对，我觉得就有那种可能因为某件事件，然后你就突然触发到很久以前的自己，就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种换位跟体验还蛮神奇的啦，就你就会突然回想起可能国高中然后大学时很茫然的自己，然后跟相较之下，哎，自己也走了这么长一段路，然后也转变了很多，就是如果现在的我去想高中时的自己真的是不堪入目然后也会觉得哇，但是就是真的自己也就走了这么远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我觉得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我刚好也就是突然想到，哎，去年的12月我刚好也做了这件事情，是刚好学校的辅导老师找我回去跟学弟妹分享说，哎，当初在高中的自己是怎么去规划一些科系啊，或是一些人生的安排。对，因为我自己好像在朋友或是师长的就是眼中是比较属于就是有目标有规划的人。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刚好一个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呢就回去跟高一高二的学弟妹分享一些，哎，这几年自己在职场啊或者是大学上面怎么去规划的一些生活。对，那我觉得就是那个过程，就是他们可能还真的听不太懂说，哎，就是未来要怎么去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丰富有历练的，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反而更多的是自我的省思跟觉察。对，就是觉得说，哎，这几年自己走过来的时候发现说，很多是有获得的，可是在当下可能不一定这么有感，反而是透过回顾或是重新去整理，然后呢去回想当时的情绪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安排的动机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去梳理，这之中其实都是依循着自己想要的脉络走的。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体会好像真的是你要一段时间之后去反思，而且必须是我觉得这个轨迹是要有记录的，才有办法有依可循的感觉。不过的确是啊，就是就像刚刚分享的那件事情，或者是说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可能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就会觉得说当下的自己可能都蛮茫然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自己的当下就算茫然还是持续想办法找到方向前进，然后有试着努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回过头看都会觉得那一段日子是辛苦的，可是那个轨迹是很有价值的。对啊，
就会觉得那个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在灌溉成为未来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对， 对，没错。好，然后这个月其实我们也一起做了三次的采访。
对
对，然后我觉得都很棒，因为采访 InFit 的创办人泰兴嘛，那一集真的回响很好，大家都觉得他是金句王
就是他的我觉得是很沉稳然后很有内涵的再去分享他的故事跟经历，那包含不管是个性工作或是说他创业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在传授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很愿意的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
对，然后我们也采访了听众们，然后可以间接算是因为我的节目在一起的一段爱情故事，也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刚刚我们就采访了两位很算是很资深而且流量非常就粉丝很多的两位创作者，就是米露跟 Queenie， 那大家也就是可以后续去关注这几集跟他们的采访这样。然后就我看真的这个月的尾声，其实反正呢就是前几天我就算是有幸有机会跟着公司呢去一个很 high level 的一个场面，然后我在那里见到 YouTube 的共同创办人，你知道是他算是在台湾出生的美国人啦，就其中一个啊，那叫做 Steve Chen 这样。反正因为他有分享到很多，就他在从台湾出生之后然后搬去美国的中部，就是真的很美国的地方，那在那边成长嘛，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美国人的感觉啦，就成长历程是在那边。然后后来还有在矽谷就是第一份工作啊，然后到后续就是自己创业什么的，一路上其实他的那个 session 蛮短的，但是就是稍微有带到他为什么创业，然后创业的一些历程，跟现在他又算是其实全家都带回台湾，然后就在这边也去又有新的一个 topic， 就是一个新创公司，然后好像准备要在那个美国又纳斯达克又要敲钟了，然后反正就是现在然后又在台湾有这些新创的一些培植富裕之类的。然后反正我觉得整体来说就觉得哇，突然就那个 moment 又让我觉得好怀念之前在美国在新创可以认识到一些很多厉害前辈的那种环境。然后就听他分享，也我自己也蛮有，虽然说他真的是前辈啦，可能因为他在讲说，因为他就会讲到说为什么加州的这种新创环境为什么好像在台湾很难被复制出来，或者是说在台湾的创业者他会有什么给这些人的一些建议啊等等。然后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待过矽谷的环境嘛，然后再回来，虽然现在这间公司已经不算是完全新创了，可是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有一种当时跟现在的一些即视感跟反差的那种体验，我觉得是也蛮有趣的这样。但最主要是因为哇，我居然看得到 YouTube 共同创办人本人，这样就蛮酷的。好啊，那所以这个月就真的也莫名其妙，你有觉得就对啊？你有觉得这个月过很快吗？
我觉得这个月过蛮快的，
啊，
就是常常一转眼，就是因为人家不是说礼拜三是一个小周末嘛，可是有时候一转眼就是已经星期五了，然后又获得两天可以充电，不管是就是跟自己独处或是跟朋友有约的时间，然后就觉得真的时间过好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实工作上可能也刚好就是有遇到几个大活动，然后变得比较忙碌一点，就是我觉得越忙的时候时间会越过越快，
对，
然后呢不知不觉然后呢就来到了月底了。
对，因为我觉得还在想说我前阵子才在跟一些朋友讲说第二季怎么样才刚开始，然后一转眼礼拜四月就不见了。
对，第二季的一个月就没了。
对啊，
换我自己说看四月好了，就是我发现好像自己对于文字创作这件事情的那个状态就是趋于稳定。
嗯，
对，就是以前我的本来就蛮喜欢写文字的，然后呢到最近应该是这四五天吧，我就尝试用了串这个就是 IG 的一个新的社群，
对，
然后我就是开始写下自己 的朝圣前的日记，
嗯，
就可能就是用一些短短的文字然后去分享说哎，为什么当初会有朝圣之路这一件事情在生活里面、
嗯、
然后包含其实我朋友下礼拜4月30的时候就要出国去他的朝圣之路了，
哇，
那我刚好也会去送机，然后我觉得这个朋友也是蛮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在西文课认识，然后我们西文课其实是全线上的课程、嗯，然后是直到了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原来也有一个女生是因为要走朝圣之路而在学西文，然后我们就彼此认识，然后呢反而到最近就是要出发之前，然后呢才就是更紧密的更深刻的去聊，就是说哎，朝圣之路相关的规划，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安排等等，就我觉得那个很 close 的感觉是因为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可以结缘的、
嗯、
然后呢就是下礼拜他要出国我也觉得很替他开心、
嗯、
对，然后他甚至说哎，就是变成是我有点像是他的留守人的概念，但是这个留守人是要快要接近3个月90天的，就是可能不管是陪伴他在路上可能有一些心情上的起伏啊、
嗯、
或者说真的是单纯的就是留守，就是知道说哎，他今天是平安的，然后呢每天就是状态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分享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力量，对、
嗯、
那我觉得刚好这个时间点他出国就很像我自己在预言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4-5个月后就换我了，
对，
对，然后我也一直在想象中那个画面会是怎么样的呈现、
嗯、
对，因为真的越到接近要出国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就是很多嗯，我觉得是很多害怕也还是会出来，即便就是还是会是用勇敢的方式去面对的，可是内心还是多多少会有恐惧，不管是一个人出国跟一次要走接近900公里的徒步，然后呢徒步完之后你又在欧洲一个人待快一个月的时间，
对，
对，那听起来就是哇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可是那个恐惧我觉得也是伴随着的，
嗯，我相信应该也是宇宙安排让你心安的一个方式，
对、哦、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遇见的，因为线上上课然后最后也可以交流到，就是一个很好的缘分，反正你就先支持他，后续相信换他当你要出发的时候这段历程也会变成支持你的一个力量。
对，我觉得就是互相，因为我之所以会在就是每天写下这些连载的日志、嗯、我也是觉得说就是发现说我们会因为朝圣之路这件事情有一些共鸣，然后呢甚至是我也觉得就是演算法很特别，是我的版面上面就突然出现了两个也是正在走朝圣之路的人、
嗯、
然后他们也是会每天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们是已经走在路上、嗯、所以那个感受度不管是他们看到的风景遇见的人或是经历的不管是好的坏的、
嗯、
就是那个心情上面的起伏跟感受会让我觉得说哎、欸，就是有一种想象的画面、
嗯、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朝圣之路而有一些共同的串联，
对，
对，但是之前都是平行宇宙间，我们不会有任何连接，
对，
所以我觉得啊、好奇妙哦，就是当今天你很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全宇宙都会来帮你，
对，
对，就是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的去感受、
嗯、
享受，然后呢、嗯、才会在生活里面被实现。
好啊，那这个复盘的尾声呢就也来聊聊，就是上个月我们给彼此的挑战有完成了吗，这样。那我先讲嘛，好，我压线完成，因为我今天早上呢就是因为上个月Claudia 这边后来建议我说可以去画画嘛，就是独处的画画这样，然后我就刚好今天早上其实原本我是想找另外一家，就是他有点教学，你先带好你想画的东西然后他会有老师教学，但后来我就觉得天哪，那一堂课要好像要3000多块，我就想说有必要这样吗，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又这几天我又再找了另一家，然后是在南港的什么大天才动感脑沙龙好，然后反正他就是我就是也是搜寻了一下，然后发现这家评价蛮好的，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然后自取颜料，然后他就给你一个画布，然后跟一些很多工具，那大概会跟你讲说可以怎么用，然后反正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也可以去，反正就是开放式，然后你也可以成群报名，然后反正一个人大概900多块，然后就是70分钟你都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创作你那一幅画就对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这好像还不错，我就报名了，然后今天就早上就去嘛， 然后我就发现说，哇，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作画完后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以为我已经很不追求完美了，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发现，天哪，我好没有创作力哦。就是有一种可能在比如说 podcast 这种文字上的表达，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就是已经很算是习以为常的，可以很自在的去分享一些东西。可是在图像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去，就那个当下的自我对话就会觉得说，然后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天哪，自己的那种性，像小孩子，不就是你给他画笔跟纸，他就是可以随心乱画，然后天马行空的去想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会，他给你一个白纸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干嘛诶，然后就有一种觉得天哪，我是不是太被社会框架了？
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讲，小时候其实对绘画跟艺术是有兴趣的，但是因为长大之后可能没有像以前这样这么的熟练，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好像不在你控制的范围内。
我觉得也有可能啦，就是或许这个东西它就是随着你多去接触，你会更自在的去发挥。对，但是我觉得今天那个整体的体验是好的，就是诶，自己一个人，然后反正也没人 care 你嘛，就反正其他人也有其他人在旁边画，然后但我也没有很在乎，我就是在那边享受一下自己跟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可是就是我就觉得我原本的想象会是，本来内心就期待说这个东西应该不会太好看，但最后出来的时候就比我想象中的难看。我就想说，就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期待，就觉得啊，就是也希望你知道花了钱带回去，希望这个画作是好看的。然后，但我后来也当然觉得，反正他的这个东西的目的本来就是在于你花一点那个时间跟自己独处，跟去探索一些这样的体验，这样。所以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因为如果说没有这样挑战的话，我也不会随便就找一个，就不会强迫自己去做这个体验，所以也算蛮有趣。因为可能有做 podcast 还有自媒体的关系，我觉得已经算是身边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应该是一个蛮有创作力或者是想象力的人，你才有办法有那么多东西去分享嘛。可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刺激就会让我觉得说，哦，其实我还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创意或没有很有那种表达的自信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我蛮好奇耶，我想加问一题，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可以允许不完美的人吗？
我以为我是，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自己比较有经验的领域上，或者说我自己选择我要尝试的领域上，我比较能够去 manage 这种期待值，就觉得说，哎，反正他就是有点类似你先教育自己他就会失败。但我觉得今天的这种就是你没有预期自己原来有这个期待的时候，他就突然打到你说，哦，其实你还是有这种思想的期待或者是预期。对，所以我觉得就蛮有趣。我觉得自我成长它有趣的点就是生活中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境去让你去有点去测试你过往学的自我成长有没有发挥出来。对，就是就像我今天就是内心就有这种两种声音，就批评自己又同时就自我开导，对，跟安慰的过程。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还是情绪上会有点被影响，但是我还是很珍惜的把那幅画带回家了。所以就是虽然说当下我真的想说算了，我不要跟他讲说我就不要带回家了，就是你知道就也不用再带回去，我到时候又要丢掉这样。但我还是想说还是带回家好了，再看看要怎么处理这样。對，
说不定哪天那个话可以提醒你一些什么事情。
对啊，之类的。因为原本我就想说啊，如果画一个很漂亮的就可以变成一个家里的摆饰这样，就我后来今天画完就觉得好像没有很想要把它拿出来啊。对，不过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蛮好玩的历程啦。那你呢？你后来有没有找时间去跟家人玩一下桌游？
好，这个我觉得就是时间上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但我后来有想到说，哎，其实这个月我们家人之间就是有一起吃饭，就是聚餐，因为平常工作都不太一样，然后其实没有在平日之间很难有相聚的时刻。但我觉得在四月的时候刚好有两次的家庭聚餐，然后呢一次是因为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我没有上山，然后就是临时的安排这样子，就是出去走走，然后呢可以 坐下来吃饭啊喝咖啡的时间、嗯、然后另外一次是因为刚好我弟生日，然后就是刚好在这个短时间内有一个聚餐的机会、嗯、就是可以聊一些比较日常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平常没有机会交流到的一些生活或是一些观点等等的、嗯、好像也算是一种陪伴跟累积情感的方式嘛。但我觉得桌游这件事情我想找机会就是可以跟家人来玩一下、嗯、对，就是自己也蛮期待这件事情的。
因为应该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算跳出舒适圈吗？因为你是不是觉得要开口叫他们跟你玩游戏很尴尬？
我觉得偏难，因为他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平常会出现在家里的，可能电动会，但是桌游这是真的没有出现过、
哦、对，
我们可能会去打就是会一起玩电动游戏，但是、哦是不会有那种纸牌类相关的。对，
哦，了解。好啊，你再尝试看看看有没有机会。对，不过我觉得反正这也是这个挑战有趣的点嘛，就是平常你不会想到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动，就是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外在给我的一个压力我就比较会去做啦，不然如果自己去想就不见得会想去做。好啊，那么就这个复盘尾声也想一下下个月有没有什么值得去挑战或去尝试的事情。好了，你下个月有没有什么主轴或者是什么事情会想要着重的吗？就是哪个人生的某个面向这样。
好像有点想要，因为刚刚听你分享完画画这件事情、嗯、就好像有一个感受是艺术相关的东西，就是画画这件事情小时候我也就是因为比如说才艺班相关的、嗯、也有就是经历过，然后呢也觉得蛮好玩的，可是真的是随着长大之后就发现好像跟艺术跟美术相关的越来越疏远，然后就觉得那是不是好像可以来安排一下、哦、对，但我还没有想到要做什么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我去体验的那这个啊我有特别挑过，因为像我之前有体验过那种流动画，可是我觉得流动画比较没有那种，我觉得如果我又再去体验流动画的话我觉得不会有今天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流动画它是比较偏你混那个颜料然后在纸上去让它流嘛、嗯、那当然有一些设计的过程，可是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没有那种你要从一个空白的画布然后你就拿着画笔想办法要创造出一个东西的那种压力感，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想要体验我刚刚的那种纠结可以去找真的要动笔的
从零到一的感觉。
对，而且虽然说就是根本那个人也没有给你任何限制，就是他就给你很多的工具跟颜料你自己去发挥，因为当时我那个场次大概旁边就还有两队人，反正我那场大概五个人在现场，然后我就有发现大家的那个一开始啊都是会画一些比较合理的，就是那种现实中会有的可能是风景画、啊、或者是就是比较能够预期到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去之前我有看一下这家店大家体验的一些影片，然后它其实里面是有什么喷枪啊印章啊什么，就有很多其他小道具可以让你其实就是或者是用手啊之类的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发挥的，但我觉得其实就也蛮有趣，就觉得其实或许台湾人就真的在这种自我突破上跟框架的突破上是一开始都就比较没有那么一开始就很会、嗯、
太压抑了。
对，但有趣的就是后续可能比如说像我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原本我想要画一个宇宙很漂亮的图，这样就一个宇宙形象的一个图，就因为我就想说那个宇宙星的状态我要用喷枪喷，就那个喷枪我就一个没有施力好它就直接喷出一大坨，然后所以你知道那个星星就变成好像一大坨很厚的颜料就在上面，我想说就从那个点之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可能要换个其他主题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可以想想。好，可是要给你什么挑战？你五月还要去爬山吗？
原本有要啊，但是也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先取消了。
可是跟艺术跟美有关，你因为你这个月已经去看了很多电影，
对，四月的时候是看电影，但五月的时候我有在想说比如说画画吗还是看画展吗还是
画展展览之类的吗？
对，因为这些都不是我平常，
你平常不会去看展览吗？
可能我都太
哦，因为你很常哦，可是因为你很常策展什么，但是又不是那种展览。
对，就是可能太常帮客户办活动然后就觉得、对展览好像就是太静态的东西又没有那么有兴趣、可是画画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一个方法吗、只是是画什么、也许我可以再去晚点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推荐的。
嗯， 因为画画我就想说这样已经做过了没什么创意，虽然说对了你没做过，但是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有一些新的挑战。
那你觉得有什么艺术相关的？
不过你如果要尝试画画的话，我朋友曾经推荐我去一个那个裸体素描，就是会有裸体的 model 让大家在那边素描临摹的这种画画场景，而且好像是免费，还是反正一个好像很便宜，还是我忘记是免费，但它不是那种很频繁的开，但应该还是有个规律啦，但我要再找一下它那个地方，就是台北市有个画室，然后它就是它会请 model 来让大家临摹。
那可以试试看。
你好像你为什么眼睛发亮？
就是
我一直想去试，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很 push 啦，所以
就要当成我们五月共同的目标，就是你想去试，然后我也就是想要做艺术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啦，没有，我觉得可以跟你一起去，但是我还是想要你给我一个
新的目标嘛。那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想一下，因为五月我工作上应该可预期会非常的忙，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了，反正就是在搬家嘛，所以又在处理新家的东西，所以我就最近就觉得要添购一些家电让我好头痛，就觉得好想要极简一点，因为就不想要买很多，因为我觉得我虽然现在搬出去，但应该也是很短期，就不会是一个预期在这边住很久的状态，所以又不想要花太多钱买，但是没有买又觉得没有那种，对，然后回到家又没有家的感觉这样，所以最近就觉得在挑这些东西很纠结。然后我想想，我这个月如果五月份可以做一些我想要着重什么，我觉得好像跟自我疗愈或放松有关的吧。哦，我四月还有做一件事，就是我久违的去户外活动，然后我就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脚踏车，这是一个在台湾算是第一次，很久很久以来第一次做，所以还蛮有趣的。
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你说想要自我疗愈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在上瑜伽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送波的体验，就是一群的学生，然后我们是在瑜伽教室坐在瑜伽垫上面，然后就是跟着老师的音乐，然后呢就是唱歌。对，
我有听过那种是他会、是不是会把送波放在你身上还是什么？
因为我可能是参加团体的，然后呢就是前面会有三个乐器，就三个老师，然后会有不同乐器，然后但其实你都不知道，就是他们唱的都是印度梵文相关的，然后这些都是你平常不会接触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很简单，然后你就是只要跟着老师唱，然后你不一定是要去在意说你的是不是五音不全，还是可能这个字你不会念之类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就是我上次体验的时候还不错，就是你真的是很全然的投入在那90分钟的唱歌，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跟平常要去比如说跟朋友去卡拉 OK 的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
可是唱完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蛮平静的，然后呢有一种就是重新获得新的能量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别人分享那什么睡眠
瑜伽吗？
睡眠瑜伽是真的在睡吗？
真的是在睡，我有上过这个。就是、
什么是睡眠瑜伽？
就是你进教室之后老师就让你躺着，然后老师会开始讲一些冥想跟有一点催眠的感觉，然后你就是很认真的去睡觉，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就会说大家平常的睡觉其实都没有就是很享受在当下，所以那一个小时的睡眠瑜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会比平常还要再更沉，然后因为可能有搭配老师的一些引导啊，然后呢跟一些进入的方式吧，对，我觉得你会觉得说你的身体很像真的沉入地板的感觉，有一种我觉得好难讲哦，就是
我好难想象，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睡眠有什么太大障碍的，
我也不是有障碍的，但是我特别会去喜欢这堂课的原因是平常好像真的没有这么深沉的睡眠过，而且其实课堂只有一小时，可是你会发现醒来之后你是真的从很深的醒来的感觉。
好难想象哦，那这一堂课多少钱？因为我就觉得天哪，你去那边让人家引导你睡觉，
对，
是一个很神奇的，
是一个很神奇，因为你花钱去睡觉的感觉，你平常在家里就可以睡了。
对，
因为我那时候是报名那种一个月的团课，然后刚好有开到这种就是它叫就是睡眠瑜伽，然后我觉得蛮酷的，然后上了几次就是真的有一种定期让自己身体修复，很就是身体会很轻的感觉。
那他可以一次性去体验吗？
可能要找找看，我觉得应该有。
好吧，反正我觉得那不然我就睡眠瑜伽或送波这个去找一个来体验一下，因为送波我是一直都有听到，但是没有真的去体验过任何的课了。 对，然后我有朋友他我忘了那个课的名称什么，但是基本上就是会用类似送波的乐器放在你身上，然后就是震动，好像那个频率就会让你很放松之类的。所以这两个也是蛮期待好去体验看看。那你这个月就是画画咯？
好啊，
裸体的，不是裸体画画，是去
素描
那一个裸体临摹素描。我再找一下那个官网在哪里，这样。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边，
也是也鼓励大家，就是可以真的是听完这一集之后，有一些自己就是花一些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不管是你对照着行事历来看说，这个上个月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呢下个月有哪些规划，就是真的很静的跟自己好好的对话。那你也可以用书写的方式去跟自己的潜意识沟通，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蛮疗愈的，然后呢也会更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怎么走。
好啊，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我们下个月复盘再来听听，如果说我们真的有去体验那个裸体素描也是蛮值得分享。好的，那就今天分享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